好，我们继续。那刚才我们提过说，巴黎本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我们来看看它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地势，巴黎本的地势像跟我们汉尼的地势像是有一点接近了啊。地势跟应该跟第九地势都有接近哈，就是主要它是提到说。realizing for himself with direct knowledge，就是他的现观啊，直观啊，direct knowledge。So here and now enters upon and abides in the deliverance of mind，心的解脱啊，或者是 deliverance by wisdom，慧的解脱。所以在巴利本呢，或者是哈利呢，你也会看到这两种圣者哦，有心解脱的，有慧解脱的。心解脱包括心解脱的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具解脱啦，哦，就是有禅定的哦。然后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特质，就是 stainless，就是已经不再染污了，离染了哦。With the destructions of the stains。就是破坏了这些染污，哦，所以第十相呢，跟汉译就一巴利本的第十相跟汉译本的这个第十、第九、第十呢都很接近了哈，比较像第十哈。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只有巴利本有，可是呢，汉译本就没有的，比如说第五。巴利本的第五项，他说这十法里面，第五个法呢，就是 various kinds of supernormal powers，就是有一些超人的能力就是我们常讲的一些神通之类的比如说这个你在念地藏经的时候，可能也会念到了意也变多，这样子可以下水入火之类的哦。Having been one, he becomes many，本来是一个的，变成很多个哦。你会想到那个孙悟空哈哈，变很多很多的，他可以变成一个这样子或者是忽然间出现，忽然间消失所以有很多这些跟神通有关系的那第六呢，就是天耳通，Divine Ear Element，就是它可以听到种种的声音不管是人的、天的近的、远的，它都可以听到。为什么它能够修到这样子的一个天耳呢？因为它已经清净了，超越了人。Purify and surpasses the human, so he can hear both kinds of sounds, the divine and the human. 他可以听天的声音，可以听到人的声音然后再来第七项呢，就是他可以有他心通，understand the minds of the other beings。所以那个出体字的部分，understand the minds of others beings，它有他心通哦，这个众生的心被贪所染，affected by lust，或者是 unaffected by lust，不被贪所染，他都知道。这个众生被嗔所染，affected by hate or unaffected by hate，或者是 delusion，就是。痴被愚痴心所染，然后这一个众生的心是 contracted mind，contracted 就是指比较集中的、缩小的，distracted 是分散的心散去了集中的，比如说你穿针的时候，你的心很集中嘛，对不对？集中在就是那个小小的洞exalted mind。Unexalted mind，广大的或者是不广大的， surpasses and surpasses， 已经超越超越的，或者是未超越的啊、的心啊、concentrated， 即全神贯注的，全神贯注的，集中的 ，and concentrated， 啊、liberated， unliberated， 解脱的和未解脱的，是种种众生的心，他都能够知道，这个是他心通。第八 ，recollects his manifold past lives， 他可以看到自己的种种过去式，这个叫宿命通。宿命通 ，one birth, two birth， 啊、就是一直呢，可以呢，观察到自己的过去生啊、是到底是。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有哪些特点、The aspects and the particulars. He recollects his manifold past lives. 他可以呢看到自己的这些种种的过去生、然后除了看到自己第九相，他还可以看到其他众生的、其他众生的他怎么样 passing away and reappearing， 这个众生他怎么因缘死去，然后他会在哪里出生，就他可以知道众生的那一个轮回、所以他就讲说 He understand how beings pass and according to their actions， 所以众生的流转呢是如何的，是如何的依自己的业在流转，这第九相、那么第十相就刚才已经讲了，还是跟我们的这个哈尼本一样嘛、所以这个五六七八九这部分呢是跟都跟神通有关、这是在巴黎本、就出现的，所以我才讲说有时候有人如果告诉你说我具足这十法哦，我可以做你的善知识哦，你就要小心了，你真的要小心了，这个社会太恐怖了，所以真具足这些法的人他是不说的，他也不会拿这个来标榜自己说，我是善知识，我是善知识，看到吗，我是善知识，这样子不会这样子的。善知识有没有这些特质呢，它是自然流露的、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哈。我们看这个部分呢，其实就当这是鞭策自己，让自己学习做他人的善知识、让自己的身心上充满这种种的法，然后不需要去告诉人家我有他心通我有这个天眼通不是这样子的、就是陪伴着身边的人，自己不断用佛法来充实自己，然后呢再把佛法呢分享给身边需要的人、因时因地因人呢把佛法呢传递出去，然后让身边的人成长，就是这个样子，要做人家的善知识就是这样子，然后不需要用这些法来标榜自己，这些法的列出来呢只是给我们知道说这些东西我们要学，这些东西我们要用来呢让自己呢充实，自我充实、但不是用来呢标榜说我具足了这些法，你要知道我是善知识善有，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于是啊，世间啊，世尊知见如来，这个世尊知见如来无所着等正觉呢，说此十法而可尊敬。说他说佛告诉我们说，为谁可以尊敬，谁不值得尊敬，是因为要从这十法来看。如果说我们看到这比丘有这十法的话，那我们大家就会共同爱敬尊重供养中奉礼是这个比丘啊。所以在英文本呢也是一样齁，没有什么特别的差，没有很大的差别。然后呢这个语士呢齁、他就有点很开心啦齁、他就对大众呢放高大声音声呢就说了这么一句话齁、 你看中文本呢，好像看不是容易懂啊，不很容易懂。不过你对照英文本来看的话呢，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了啊、哦。可修之道，非不可修啊、哦。若修之道，非不可修者啊、哦，这可修之道就是很清楚知道哪些法是可修的，哪些法是应该具足的，哪些法是不可修的、不可碰的。然后这些人，这些善知识善友或者这些出家人，他懂，他清楚，他了解。所以如果这一种人具，就是若修直道非不可修者，就是这种人如果存在的话，随世中阿罗和爱敬啊，这个就会在大家当中，阿罗和有时候也可以说是阿罗汉，也可以只是佛啊，但是比较偏向在阿罗汉，就是这些弟子们啊、哦，大家会爱敬、尊重、供养礼事啊、哦，就会尊重他、礼事他。若诸尊可修直道者，可修直道而能修者，是故世中阿罗和爱敬、尊重、恭敬礼事，好像又重复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中文本呢，不是很容易理解。不过如果你对照英文本哈、哦，把那个。标点稍微调整一下，就是他的意象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语师大臣他听了阿难描述过后，他心里面很开心，他学到一些东西，所以他就转身过去对他的这个什么，他的大将，他的将军啊、说，哦，他对他将军说，这个将军叫做乌巴南达哦。所以后面也有提到难陀大这个难陀将军齁、哦、英文本你看到他就开始就这边就讲了，他对他的将军，他转身对他的将军讲齁、哦、因为他大臣后面有一个将军，你就这样想象，他对他的将军讲说，你可以理解吗将军齁、哦、那他先把前面那一句齁、哦、当成是问句，如果这一种具足这十法的人出现的话，如果你不尊重他们，你不爱敬他们，你不奉侍他们的话，那你应该要奉侍谁？所以非常肯定的，如果真有这些人出现的话，大家都要去尊重恭敬这些人。标点方面呢，调整一下，你就可以解读到为什么他要这样子重复。他现在知道说哪一些人值得尊重，哪一些人值得恭敬，只要具足十法，具足这十法的话，这种人是值得大家去尊重恭敬的。所以僧团会以这种具足十法的人来作为恭敬尊重的对象。语师大臣听了过后呢，他问他的将军，你认为怎么样？他们说的合理吗？他们推崇出来尊重恭敬的人，就是具足十法的人。如果这种具足十法的人我们都不懂得恭敬的话，那还有谁值得我们去尊重恭敬呢？所以这些僧团的人讲的对，没错，阿难讲的非常没有错，确实具足这十法的话就应该被大家所尊重恭敬啊，所以大家回去可以再把这段文呢，大家再自己再消化一下啊。翻译上或者是中文上都好像不容易懂，但是他要表达出来的整个意象呢，就是这个样子啊。阿难告诉语师大臣，如果具足这十法的话，这样子的比丘就是我们尊重恭敬的，因为他具足这十法。语师大臣。你就想象说，语师大臣向来觉得尊重恭敬，一般上是有地位的人才尊重恭敬嘛。可是他今天收到一个讯息，哦，原来值得尊重恭敬的人是要具足这十法，具足这十法的话，就值得大家去尊重恭敬。所以他就问他的将军，诶，你说你听听看，你来评评理看，合不合理？如果一个人具足这十法的话，没有人去恭敬他， 不得到大家的尊重的话，是说不过来嘛，对不对？所以非常肯定的，他们说的没错，值得大家尊重恭敬的就是具足十法的人。所以僧团没有错，僧团讲的没错，他是从不是从个人去看说这个人值不值得恭敬，而是从这个人有没有具足这一些特质条件而让大家起恭敬心。好啦，这个谈完了，这个大臣与士呢就问了阿难，哇，阿难太厉害了，你讲的这个佛法让大家都非常感动啊，那你接下来你要去哪里啊？阿难说，我就是在这个王舍城啊，竹林迦兰陀园啊，我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哦，也去不远啊。然后这个与士大臣就继续讲说，哇，阿难啊，这个竹林迦兰陀园应该不错吧，哦，是一个蛮不错的地方，哦，整顿得很好，然后白天也不喧闹，晚上又很安静，哦，也没有蚊虫啊，蚊蟒，哦，多好，你看，哦，苍蝇啊跳蚤都没有，不寒不热，哦，你喜欢住在这个迦兰陀园吗？这地方真的难找了，哦，要去又可以修行，哦，然后又没有蚊虫这样子，然后白天又不吵，然后晚上呢就很安静这样子，然后整顿得很好，哦，这么好的地方，哦，谁不想去呀，啊？所以阿难就回答说，嗯，于是确实啦，这个地方真的如你所描述的，哦，不寒不热种种的，哦，那我喜欢住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以世尊为拥护故。哦，他在汉译本你会看到说，因为，哦，可能以前世尊常来这个地方说法，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已经很自然形成有修道的风气，好像法在佛在这样的感觉，所以佛拥护着这个地方，哦，所以阿难说我喜欢来这个地方，不是完全只是因为它没有蚊虫啊，不寒不热，而是这个地方呢世尊拥护。就好像你们可能会讲说，以前没学佛的时候我喜欢去这个地方，它特别有灵气仙气，你可能会这样子讲。但是你学佛过后你说，哎，我喜欢到这个地方来，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到这个地方那种修道的那个气氛很好，你就会这样子自然描述出来。这个是从修道的那个气氛去讲。那有些人呢，啊，就比较人格化，或者是佛格化，不要讲神格化，然后佛格化。我感觉到这个地方有佛菩萨在拥护，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的表达方式。为什么我阿难会喜欢这个地方？因为有佛菩萨的拥护。那但是在巴利本呢，他却是这样子讲哈，他说他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黑出体制的地方，就是说是因为有你们这些大臣在保护，所以这个地方很安全很平安啊，哦，有一点不一样了哈，这个汉译本跟巴利本哈，大家可以做参考啊，哦，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好。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呢离婆大将就出来说话了齁，哦，刚才我们讲说婆难应该是难陀大将齁，哦，但是这个原文是波难大将，总之有一个大将军在这个与世大臣的身边齁，哦，这个大将呢就出来讲了一句话齁，哦，除了刚才所谈的不寒不热等等以外，为什么尊者会喜欢住在这个地方，或者喜欢在这个地方逗留？此尊者行是乐事故。为什么呢？因为以他的了解，这个大将呢可能曾经也有跟着来过这个地方，所以尤其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来过这个地方。这个行事乐事故，哦，在这边指的就是禅修，啊，跟事有关的，啊，寻事喜乐行一静心啊，这个跟事有关的，啊，都是跟禅修有关的。 他说因为啊，这个地方哦，可能佛陀在世的时候呢，就有在这边说法，然后也有人在这边的禅修，所以大家会喜欢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人呢有人在这个地方禅修，所以大家喜欢这个地方哦。这个是在汉译本呢，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禹师大臣听了这个他的将军说了这么一句话过后，禹师大臣就顺着就说了。他说诶，对哦，我过去常常也来这地方，就看到了佛陀，因为这部经是佛陀不在了过后的嘛、哦、他说我就是你这样子讲提醒了我，对，沙门启昙过去我见过，沙门启昙呢就在这边呢禅修，然后呢赞叹一切禅修，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在巴利本呢没有上面大将军的说法，只是只有这个禹师大臣说，我记得，我印象记得这个地方佛陀曾经在这边呢禅修说法，所以呢他就后面就加了一句话，佛陀赞叹一切的禅修法，一切的修行法或者一切的跟禅修有关系的。但他这一句话一讲，阿难就纠正了，阿难就说、哦、在43页啊，这句话有没有语病呢？听起来好像没有错嘛，佛陀赞叹一切的禅修法有错吗？听起来没错，不过阿难稍微有做一些纠正，他说诶，你这样子说、哦、不是很对哦，不要说佛陀赞叹一切的禅修法哦，有些禅修法是佛陀称说的，有些是不称说的、哦、也是有些是赞叹的，有些是不赞叹的、哦、也就是说要分别说、哦、那么禹师大臣听阿难这么说了过后，他就开始就问了，那哪些是沙门启昙不称说的，哪些是沙门启昙称说的、哦、从这边呢我们也就可以借这个机会呢也在审视一下，当我们去修行，不要只是想到禅修，就不要只是想到说坐禅而已啦。只要当我们谈修行的时候，哦，当我们谈修行的时候，有些部分是我们要注意的，不是说、哦、我有修行了就哦就值得赞叹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有修行，可是只是外表的而已，没有真正用功到内心去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啊？哦，我会打坐。我一坐可以坐3个小时，可是这个就表示是修行吗？要分别说的，在佛陀的教法里面，他说这个要分别说的。哦，我这个是念佛的，好，我一念佛就可以念一整天，这个就叫修行吗？哎，所以佛，你把这句话去做诠释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佛不会赞叹一切的念佛，也不会赞叹一切的禅修，要这样子来理解。那哪些是不赞叹的，哪些是佛要我们提防的，后面就会说了，接下来就会说了、哦、第一个他提到说，如果跟贪欲相应的，贪欲所缠而起贪欲的，不知处要如真的，这样子的一个是真是而重视于是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修行啊，这样子的一个禅修，如果你把这个寻思看成是禅修的话，这种禅修呢是世尊不曾说的，这样明白我意思吗？这个寻思在这边呢，它虽然是指向 meditation 或者是指向禅修，但是指的就是所有的修行，种种的修行，所以把它套用，你自己把它套用的时候，如果你是修念佛的，不是所有的念佛佛都称说哦，佛不称说的是什么？当你用贪婪心去念佛的话，佛不称说，这样明白吗？不赞叹。当你用贪婪心去禅修的话，佛不赞叹。虽然你是真的在禅修，虽然你真的有在念佛，但是你带着贪婪心去修不行，佛不允许，佛不赞叹。所以 所以阿难尝试纠正这一个大乘语士的说法。为什么呢？在当时的佛教界，当时的印度社会里面，修行者太多了，但是大家的动机有问题呀。所以阿难要指出来，要点出来的是这个部分。有些人禅修要得什么？要升梵天，或者要得四禅八定，或者要得神通，这个就是跟贪染相应了。这样的禅修不是佛所曾说的。佛可以让我们得禅定，佛的修法教法可以让我们得禅定，但是得禅定目的是什么？起观慧啊，从观慧得解脱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不是要我们得这种种的禅定或神通，然后停留在那一边。然后第二，如果你的修行，现在我们不要只是讲禅修，可能会太局限了啊。总之，这个寻事或者这个事，称说一切事、真事、众事，这个事本身是指修行。然后呢，这个修行可以是念佛，可以是禅修，可以是持戒啊。当你做这种种的修行的时候，如果跟嗔恚相应的话，这是佛不曾说的。那你可能会想说，奇怪了，那修行已经是很好的，为什么修行还会跟嗔恚相应呢？你们有没有试过亲身体验过修行然后又跟嗔恚相应的？如果你真正在心地上用功的话，你会曾经一定会经历过啊，去打坐，然后刚好是夏天，然后很热，一边修一边很生气，很埋怨。哎，这个就是有修行啊，但是就是跟嗔相应啊，这样明白吗？哦，或者是急功好利，很生气自己。有时候我们修行修到很生气自己的，如果你有这个经验的话，为什么你生气自己？你会觉得自己很不中用。哎，师父带得很好，自己就是怎么那个业习那么重？哎，去听法也打瞌睡，打坐也打瞌睡，啊，气死自己了！你不生气别人了，你生气你自己，嗔心相应。啊，这种嗔心相应能够成就吗？其实也很难。这个就一边修一边生气，一边修一边生气。有时候是生气别人。哦，因为人家念，人家在那边炫耀。哎，你知道吗？我念佛念多少串念珠，念到念珠都断了，我又在买新的，又在断了。那你回来念佛，一念就生气。你生气他。这什么念佛人嘛？其实他不关你的事啦，但是他已经撞击到你的内心里面。你自己哪来生气啊？你一念佛你就生气，什么念佛人嘛？这么臭屁哦！虽然你没有骂出来，但是你心里面很愤愤不平。这什么念佛人？念佛修佛学佛修那么久还这个样子，你干嘛去生气他？不需要，这是他的事嘛，对吧？所以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能够觉察到自己，我干嘛一边修一边贪啊，我干嘛一边修一边嗔啊，你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话，你就能够远离这个问题了。很多人没有觉察到这个地方的啊，他只是我要修我要修，可是整个身心状态在跟贪相应跟嗔相应，他都没看到的啊。有没有一边修一边觉得你看我修得多好，在那边沾沾自喜，你看我做多久，你看我做得多好，你看我念佛声音多好听。贪相应啊，这个叫贪相应啊。人家一没有注意到你，你变成嗔相应了，这样明白吗？我念得那么好竟然没有注意到我，我做得这么好竟然没有注意到我，改次我要去人多一点的地方做了，改次我们要麦克风要调大声点，让大家都听到我的声音了。贪嗔相应啊，很可怕，这样明白吗？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是佛不称叹的。所以修行哦，真有功夫的话， 是越能够看到自己，越能够调整自己，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呢，自己是越来越调柔，越来越懂得包容，而不是越修呢越生气自己，不然就是生气别人，就这样子，明白吗？你会真正的就修到最后呢，就是融合到整个山河大地里面呢，随遇而安。啊，热蛮热啦，哎，今天人家怎么走来走去？那这他走他的，我修我的嘛。啊，如果真的做不下去呢，好也不生气，就起来换个地方再做。所有的外境都动摇不到你，贪或者嗔都不会被这样子呢被引发起来。那你修行好，这才真修行。这个是佛称贪的，跟贪相应，跟嗔相应，佛不称贪啊。还有呢，有时候刚才已经讲了。睡眠要修，可是睡眠来了哦。这个英文的翻译呢，这巴利本呢，它除了睡眠，我们看到睡眠哈，其实还有什么呢？昏沉 ，sloth， proper， 昏沉睡眠应该是两个一起的。有时候不真的睡着，但是是昏沉哦，整个一坐下去就是迷迷糊糊了，颠起来了。我跟你讲，你要回看哦。你不要刚，你刚才诶怎么奇怪，刚才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感觉自己好像修得不错，再用心看下去好像是迷糊了一下，迷糊了，整个过程是迷糊了哦，很迷糊，很晃，其实这个就是昏沉的现象哦。没关系，也不要骂自己哦，不要生气自己，知道自己刚才的状况，检视回去是这样子，用正确正常的心态检查自己，诶刚才哦不小心睡着了 ,OK,OK, 我知道这一次香我写我的修行日记的时候几点到几点，或者今天这一次香我睡着了。今天这一次香我昏沉了。你不需要生气你自己，那如实面对你自己，明白吗？睡几天了，昏沉几天了，我跟你讲，你自然就会慢慢的上轨道了。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接受，明白吗？你抗拒，没有昏沉，我没有睡眠，你越不敢面对它，你不如实面对他，他昏沉就永远跟着你，然后睡眠就永远跟着你，你一直没有进步。你如实的面对他，啊，今天的修行日记睡眠，今天修行日记又是睡眠，明天修行日记又是睡眠，唉，睡到有一天你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睡够了啦，够饱了啦，今天应该要好好用功了，你就用功，你自然就会诶，那个心力就来了，明白吗？你面对你自己，你肯面对你自己。然后同样的，有些人他除了不敢面对，他有时候还不断的生气自己，哦，让自己就进入到嗔的阶段，哦，进入到嗔的那种心理状态里面。他其实一直生气呢，他就会越急，就会变成嗔，而且又有贪，所以同样他也达不到他的修行成果。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平常心，借着机会平常心，如实面对自己啊！如果你去了七天的禅修，结果前面三天都睡了，如实的写嘛，如实的报告嘛，就跟禅师好好的跟他讲一下，你知道吗？我今天又睡了，不好意思，他一定会很开心。哎，你这么老实啊！越老实面对自己的话，你越有机会修行成功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最大的人性弱点就是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不敢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修行就会有所障碍了，哦，好。然后接下来汉译本呢就提到了疑惑，哦，其实在如果从五盖的角度来谈的话，哦，五盖的角度来谈的话，有昏沉睡眠，然后接下来就是疑，中间应该还有一盖，对不对？对，哦，调举调毁，有时候我们讲调毁，哦，也就是说，所以在这个什么巴利本呢，巴利本英文本呢，英译本呢，你就会看到有这种调举的情况，哦，restlessness remorse， 这个呢就是我们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呢会提到的调毁的情况。 restlessness 就是心神不定，心很浮，掉的情况很浮，跟昏沉睡眠不一样。昏沉睡眠是心很沉重，但是这个是心很飘的，哦，restlessness 哦，心神不定的，不休息耶，不休息的，他就是一直飘，一直飘。Remorse， 懊悔，你会有懊悔心。有时候这个修行，可能是因为你自责，可能是你有一些比较常见到的懊悔，就是说今天要去禅修了，今天晚上8点到10点要去禅修，可是出门前跟人家吵一架。哎，那件事情哦，在你禅修的时候特别浮出来，浮现出来。哎，我修行修到哪里去啦？啊，怎么遇到这样的事情还要跟他吵啦？你会懊悔在那边，有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情况啊？啊，如果你有觉察的话，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懊悔心。你会对自己的这种，哎呀，怎么我修行那么久了，这件事情，这种人事物的应对，我竟然还应对不好，你懊悔。然后如果你有觉察的话，你一觉察到马上赶走他，明白吗？你如果真的很懊悔的话，那 OK， 忏悔，忏悔过后呢，你赶快回到你的修行，不要一直在那边呢骂自己懊悔，没有用了，因为这个已经是过去心了，要记得这个是过去心了，所以要注意到自己懊悔。所以呢，在佛教的教法里面呢，有提到这五盖：贪、嗔、昏沉睡眠、掉悔，还有疑，这个都是盖啊。这个盖呢，会障碍你的修行的前进，会阻挡你把真实的一面，或者你讲说把真实的一面把给覆盖了，你的善法呢不容易出现，所以它被称为盖，它是这种障碍，它是会阻挡的。所以禅修啊，或者是念佛啊，或者种种的修行，如果跟这以上的这些法相应的话，这是佛不曾说的，这样可以理解吧？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去反省自己的修行啊，从贪，我今天这修行有没有跟贪相应？我今天修行有没有跟嗔相应？我今天修行有没有跟这个昏沉睡眠相应啊？或者是掉悔还有疑？所以比较我们说从这样子中英文对照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说中阿含确实是少了一个那这个什么巴利本呢，他就把五盖恢复五盖的那个面貌出来有五盖。所以了解了过后，我们往45页再看一下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修行跟这四法，因为是汉译本是讲的，汉译本只讲这四法嘛，所以如果你的修行是跟这四法相应的话，那么这是佛不曾说的那么语释大臣呢，他就继续再问了，那何等的修行法或者是何等的禅修法是沙门乞坛所称说的呢？一定是什么呢？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离欲离恶不善之法，能够得到四禅成就游成就四禅英文本也是一样，他有提到你要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然后呢 first jhana second jhana third jhana fourth jhana， 就这样子呢一一的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跟这样子的一个可称处或者是跟离欲离恶不善之法相应的修行法呢，是沙门乞坛所称说的这样子的能够把我们引导到这一个什么呢，就觉悟的这个部分这个汉译本他用了这个以正净觉还有上面也是用以正净觉故这部分是比较奇怪的，这个还要再查一查看看，因为为什么两个都以正净觉正净觉，但是这个音译本呢就没有提到这个部分但大方向大家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离欲离而不善之法呢，就是佛所称说的修行法好了，这个大乘语士真的终于呢问够了 我们来到这边，我们的这部经也要到尾声了。他终于说：“阿难，我是繁琐啊，请退还归哈。”他就要回，他要回去了。那阿难就说：“哈，你就看你的时间因缘吧，你该回去你就回去了哈。”所以大乘语是其实呢是非常法喜啊，他就得到了这个听请教了这个教法，然后听到这些种种的教法哦，他非常的欢喜，然后就离开了啊，围绕绕着阿难三圈，然后就离开了。好，那英文本呢大体上是一样的哈。好啦，现在这个启蒙悟戒年在大乘离开过后，他终于有机会说话了。啊，好可怜，他是主角呢，竟然是都在一旁哈。啊，我所问是都不答也。起开始是他问的哈，可是阿难可能就一直跟这个与四大乘对话哈，跟他谈，所以他就觉得说阿难没回到他的话哦。他就阿难就说：“我没有回到你的话吗？我没有回答到吗？”哦，其实是有回答啦，只是没有对着他回答还是怎么样啦齁、哦。好，所以这个启蒙悟戒年其实也在旁边，他也听到的啦齁、哦、他也知道齁、哦。只是他说你没有直接回答我，你没有回答我的问句齁、哦。好啦，他就跟阿难说：“我现在一定有问题啦齁、哦、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可以给我问吗？”啊，看他那么可怜，这个是我加上去的哈。阿难就讲说：“好啊，你就问啊，哦，我会思考思维啊。”他这个问题呢也蛮重要的，虽然短短的两个一问一答这样子而已哈。这个呢是在巴利本没有啊，巴利本没有出现，只有汉译本。然后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他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前面的他都明白了 ，OK， 现在。”如来的解脱跟会解脱阿罗汉的解脱，这两者有没有差别？这个问题重不重要啊？非常重要。前面的问题是说有没有人跟如来是同等的，没有一个弟子敢称说自己跟如来同等。现在他换一个方式来问，那从解脱的角度来看的话，佛的解脱跟阿罗汉的解脱一不一样？解脱是一样。你看阿难的回答，他说解脱无有差别，亦无胜如，一样的解脱是一样的。但心胸，我们如果从大乘的角度来讲，说佛跟阿罗汉有什么不一样的时候呢，为众生的那种慈悲的那种心胸就不一样了啊、哦，所以这个导师后来也有提到嘛，哈、哦，这个部分啊、哦，如果你真要比对佛跟阿罗汉的话，哦，菩萨跟阿罗汉的话，如果从解脱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一样，没有说谁比较厉害，谁比较不厉害，是无差别的。也就是说，佛今天见空，阿罗汉一样见空的，明白吗？不会说因为阿罗汉 还比较执着在某方面，不会的、哦、那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我们在经论里面也有这样的譬喻，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三兽渡河，有吗？三种野兽渡河啊、哦、那么一只是鸭子，一只是马。诶，我没跟你们讲过 哦, 哦，好，没关系。一只是马，然后一只是大象。好、哦，然后这三只野兽说他们是好朋友来的，然后他们说：“哦，我们一起过河去对岸去。”好了 ，OK， 三个都成功渡河了。这三只野兽都到了对岸了，他们坐下来，啊、哦，庆祝一下，说：“哦，我们大家都过河了。”然后请问这三只野兽是不是都碰到水啊？都有没有碰到水？当然都有啊，因为它都是渡河，不可能一个其中一只是走桥了，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渡河到对岸去。所以经论里面呢、哦、 他就用这样子三艘渡河的这个譬喻，水呢就是尝到这个解脱味啊。啊，不管你把它定义为空还是怎么样，它尝到这个解脱味。所以不管是鸭子还是马还是大象，这三只野兽大家都碰到水，大家都有清尝这个法味解脱味。但水比较知道这个深度，鸭子会吗？鸭子脚太短了，它可以过河，但是它碰不到地面的。马呢，有时候碰到，有时候又浮起来，有时候碰到又浮起来，这样明白吗？你可以想象吗？它游游游，然后呢，它沉下去碰到一下，它知道哎，下面是这么深的，赶快又浮起来。你要这样子来想象。大象呢，那可不用讲了，它稳稳的走在那边，噗噗噗走过去。所以谁比较知道这个深度？当然是大象比较知道深度。所以这个三象，这三兽渡河呢，在经论里面它就形容三种圣者。一个是声闻，一个是缘觉，一个是佛。这三个人都见空性，因为他们都碰到水。但是谁比较知道那个深度呢？只有佛。佛就像佛就代表大象，就代表那个佛啊。然后呢，这个马就是这个见这个什么缘觉，然后鸭子呢就是那个声闻，就是阿罗汉，普通一般的阿罗汉。所以我们经论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三兽渡河的例子啊、哦。但是他们解脱上，他们清尝这个解脱味呢是一样的。绝对不会说，哎、我喝到的也这个河水哦，是这样的味道，而你喝到的河水这样的味道，不会，这味道都一样哦，清尝这个味道。所以这个内容呢，在巴利本是没有哦，在巴利本是没有。好，然后最后呢，启默目犍连得到了这样的回应，他也欢喜了啊，因为阿难终于呢面对面回答他的问题，所以他就很欢喜，然后呢供养这个阿难啊，后面的部分很容易理解。好，我们的佛陀篇呢应该到这边可以做一个结束了哈。那我来总结一下哈，来做一个整体的复习一下，我们在这一个佛陀篇这部分呢，我们学了什么啊？下个星期我们就可以进入业报篇的部分啊。我们快速的做一个总结，大家看荧幕哈，大家看荧幕，不用看我了哈，我不好看的。我们学了第32经《未成有法经》，从这部经里面啊，我问大家，你有听过人家谈某人出世的瑞相吗？有没有？我问过大家这个吗？人家讲哦，这个人出世有很特别的相哈，你回去有没有问你父母？哎，我出世的时候有怎么样的一个瑞相啊？啊，或者是我们有时候会听到身边的亲朋好友转述一些离奇避险、奇迹生还、逢凶化吉的种种神秘经验，有没有？啊，然后，或者是你曾经听过哪些贤圣人，不管是佛教的、非佛教的，他们的出世的种种好相、瑞相，好像就是瑞相。这部经你不要把它看得很神话，这部经就是从这样的题材切入，然后呢述说整个佛陀出世的前后因缘的稀有难得给你看到。所以它不是什么很神秘的东西，但是就是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的身上都会有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从这部经里面呢要学习的就是这些宗教经验、神秘经验，它固然是稀奇的，可是对我们个人的身心的成长帮助到底有多大？如果你一直在追求这样子的一个神秘经验的话，如果有一天无常嘛，没有这个神秘经验出现的时候，我们身心安顿在哪里？如果你常常都安顿，把你的身心安顿在神秘经验，这个是很可怕的，是不是？哦，所以要去反思这个部分。所以相较于受想思，自己的感受的升起、想法的升起、整个意图的升起的生住灭的觉察，哪一个比较有价值？这是这一部经我们要学习的。 OK， 第32经。然后罗摩经， 我们第一个知道说，大家集在一起的时候，要记得做什么事情？慎法坛，慎默然，只有两件事可以做而已啊！哦，这是这部经给我们的最开始的一个提醒。然后再来就是，想在贪婪的情况之下获得极境的话，一边想贪婪，一边又想说得极境，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叫非圣求，违背这个什么呢？圣道的。所以什么是圣求呢？你要知道哪些是病法、老法、死法、不安稳法，然后见到它的灾害，然后不贪婪的追求他们，就是你受用它，你该受用的你受用，但是你不贪婪它，这个才可能是圣求、哦、所以我们在这部经里面谈的圣求非圣求，释迦菩萨就是以圣求作为基础走向修道之路。我们呢，我们走向修道之路是从圣求出发还是从非圣求出发？问自己，这样明白吗？我们很多人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很羡慕，哇，诶，这个人有神通，哇，我要去学佛。你学佛的基础开始建立在神通、哦、或者你学佛基础在功德啊，这些都可能是跟圣求相应。所以自己检视自己、哦、如果不圆满的地方再调整回来，我们是要往这个圣求的角度，而不是非圣求的角度。那小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修行嘛，可能会有小有成就嘛，小有成就的时候会不会因此而停滞？问自己。你看在这部经，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释迦菩萨拜了两个老师，他都有成就啊，他有没有停下来啊？那我们呢，小有成就我们会不会停下来？问自己。会不会得少为足就因此骄慢起来了、哦、很多人跟你讲说，哇，你既然已经有这个成就了，好，你来，我的徒弟分你一半，然后我的寺庙分你一半，你来一起来共同来领导，你会不会这样子就停下你的修行、啊、在这部经就我们可以学到这些东西嘛、哦、有了，真有成就了，下一步又该如何？释迦菩萨他到成为释迦佛过后，本来想，哎呀，众生难度不度了，有成就了吗？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度众生？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成就了，你不要问我、哦、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坐在福缘的大殿给大家拜了。你应该告诉自己，我接下来就是要去帮众生，帮哪一个需要帮忙的人，这个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啊！啊、哦，然后36经地动经，思考一下什么叫地动。我除了我们从山河大地的地动，我还告诉大家身心震撼的那种地动、哦、然后佛陀出世成道道入涅槃都有地动的传说，我应该如何理解，应该如何看待，在思考、哦、那种震撼、哦、除了地理宗教的角度看地动，众生所作业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缘，杀业太重，地动，这个是也一个提醒、哦、在真知部，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个印象还深刻的话。最后这部经还提到佛陀能普入八众说法，这个部分启发我们什么？如果有一天我们身上真的有佛法了，你要记得我们要懂得因时因地因人呢，融入不同的环境，把佛法带出去传递出去，这个是普入八众说法、哦、所以我提醒大家，你不用去化妆的、你只要把佛法呢、因时因地因人很恰当的把它带进去，那你已经在传递佛法了，就是普入大众，普入八众里面去做法了。然后这一部经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嘛，145经有跟佛陀同等的比丘吗？哦，没有。有没有固定的一比丘为佛陀在世的时候，在的时候呢，立为大家所依止的吗？没有。哦、有固定的一比丘呢，给被僧团指定作为依止的吗？也没有。大家都是怎么样？佛灭以后，大家以什么为依归呢？以法作为依归。然后这个法的部分呢，又提到十种功德。 哦，十种那些怎么样才能够让一个比丘变成大家尊重的对象？那个十个条件啊、哦。然后在这部经我们还学到佛陀的解脱与会解脱阿罗汉的解脱有没有差别？最后一个部分有没有？好，最后占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了哈，我快速的讲一下这部分。他都不出来。从家庭工作或社团的本位反省，自己向来的待人处事风范是怎么样的？是个人化的还是互动式的？这部经最明显，这个45经、哦、很明显。个人化中心人物的还是互动式的，你过去待人处事的风范是怎么样的，他的利弊得失是怎么样，自己反省一下。如果个人化弊比较多，要不要做调整、哦、自己想、哦、你看看，不管在你家庭本位还是工作范围还是在你社团里面、哦、所以如果需要做调整的话，是不是应该要调整一下哦、如果说利比较多，那当然你也不用做什么调整啊，大家跟你在一起都是很欢喜的，每一次都跟你在一起呢都把事情做得很好，条条有理，然后呢也很欢喜和乐的，那你当然不用做什么调整啊。哦，所以只是从这部经的学习里面，我们还要在生活上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连结，那你学这些经教呢才有意思哦。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一分钟把你听法的欢喜、哦、回向给你想回向的人事物，然后呢我们才总回向。